让百姓释放美好的歌声，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多前书一章18节到22节到25节。请我们打开圣经，若有不熟悉的弟兄姐妹，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帮忙，或者参考上面的投影。哥林多前书一章18到25节，请。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见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承认是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作为神的命令、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阿们。今天正道的是我们上职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大智若愚。下面把时间交给上职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什么是智慧？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古代或者是现在啊，都会有许多哲学家在那边就争论不休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好像有人说争取是智慧，但也有人说放下也是智慧，但有人说靠自己是智慧，但是也有人说靠别人也是智慧，有人说回归大自然是一种智慧，但是也有人说融入社会人群也是智慧。那说来说去，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我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啊。总而言之哦，所谓的智慧的问题呢，这是称它为众说纷纭的问题，谁怎么说就怎么对啊。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提到智慧跟愚拙的这样一个问题，也是要让当时的信徒们去思考何为真正的智慧。因为对当时的那个时代来说，智慧这个课题哦是非常重要的哦，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智慧，我们现在所讲的智慧哦，绝大部分都在讲说到底谁聪明。那时候讲的智慧哦，是牵扯到得救问题，牵扯到所谓的人将来去向问题啊。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站在人的角度上呢，由人口中所说出来的智慧的这种言语哦，有时候呢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哦。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至圣先贤的一些道理啊，从来没有否认过。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不绝对的，因为所谓的智慧，在人用人的方式去解释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智慧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智慧不是用人的角度用人的方式来看待事情，而是用神的角度用神的方式来看待事情。所以圣经在诗篇的111篇10章就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真智慧是来自于神，也得自于神。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道理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一起来分享，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到十八到二十五节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课题，就是何为智慧，何为愚拙，那为什么就是保罗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诫我们，要我们去明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啊。第一啊，这个是在十八到二十节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章节啊。十字架的道理呢，在灭亡的人的眼里是是一种愚拙，在灭亡的人眼里是一种愚拙。说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呢？什么叫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在传讲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再讲一次，十字架的道理是在传讲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句话很简单，可是这句话是基督教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跟基础啊。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十字架道理上，如果我们有常常在传福音，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问说，为什么你们的神是一个蛮有能力的神，却要用这样子的方式，难道不能够用让所有人都可以同时相信的方法吗？啊，比如说从天而降啊，很多人都是说，我今天看到神，我一定要相信，我一定会相信。其实不一定啊，你看到还不一定相信啊。有些人看到，在古代啊，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存在的时候，甚至还出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叫做幻影说。什么叫幻影说呢？就是他这些不相信的人啊，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全部看到是幻觉，你们跟着耶稣三年半的这个耶稣是一个幻觉，是一个幻影啊，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存在。说其实真的看见也不一定会相信的哦，反正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啊。甚至可能还会有人说，诶，基督教不是有神迹奇事吗？如果那我看见一个神迹，我就一定相信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同一时间大家都听到那个上帝在说话，我也一定相信。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哦，我们会发现啊，人哦总是会觉得自己比上帝聪明。为什么？你觉得说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自己的方法最有效率，自己这样传福音的方式反而应该会让很多人相信才对哦，对不对？其实呢，人所想出来的方法呢都是相对的，都相对的。如果今天是我们所想得到的东西，我们认为上帝会像我们所想的那种方式去做的话，对不起，到底谁是上帝呢？我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这就很不好说了，对不对？如果我是上帝，我绝对不会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也不想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人都会有一种痴心哦。所以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保罗想讲的话，他就是说神就是要用人想不到的方式，十字架的道理来救人，我就是要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那自以为聪明的人呢，就是不会相信这是蛮有智慧的神会想出来的方法。这个很有趣哦，你仔细想一想，越是聪明的人他越会怀疑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但是越是单纯的人哦，我不是说笨哦，请不要，就越是单纯的人哦，他越容易接受这样子的道理。甚至哦，我们再讲一个更深入的哦，越是明白所谓的真理的人，越是明白科学的人，他反而更愿意相信。我曾经跟一个药学博士有过沟通，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就是人类由来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环境说，因为环境人会改变，他听讲到后面， 他忽然间给我，我就问他说：“这样解释你相信吗？”要学博士哦，你猜他怎么回我？我不相信。我说讲老半天你不相信，然后但是他回我一句话更经典：如果神是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肤色定好了，这个我反而相信。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有神，不需要环境，神说是就是，神命立就立，何必来个环境问题？药学博士他可以接受的，他反而可以接受的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很特别，越是聪明的人他越知道他应该要相信的是什么。在旧约时代，犹太民族上帝恩待犹太人，让他们从奴隶脱离奴隶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在这个前往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路上，真的是不停的抱怨，不停的抱怨。我以前看出埃及记哦，其实很多人看圣经可能看到埃及就出不了埃及了，对不对？觉得什么出埃及记这么枯燥乏味哦。但是你仔细看下去，你会发现出埃及记，我称它为那叫做充满抱怨的历史。为什么？全部都是以色列人从头抱怨到尾的所有的记载。以前看不懂还好，看懂那些越看越觉得说，这个以色列人哦，真的是太经典了，从来没有听过、没有看过这么经典的民族。上帝从头到尾帮你帮到底，你可以从头到尾抱怨抱到底。你可以想想，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什么样子的人群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上帝有很多对他们的惩罚，很多人会觉得很严厉，但是请不要忘记，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民族，一群人，几百万人，不是一两个人，所以每一次惩罚都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所以有一次呢，神就让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然后摩西为他们求情，然后呢，摩西为他们求情，如果说你是上帝。然后摩西说：“可不可以请你上帝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帮帮忙，不要让他们这样那么痛苦。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好啦，看在你的面子上，拼全部好了。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上帝你应该这么做，是不是这样？哎，可是上帝怎么做？上帝说：你去制造一个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只要他们来望这蛇，他就必活。如果你被咬的那个人去不去？你去不去？去，真的去吗？有些人会讲说，你在说啥傻话？什么叫做一望这个蛇就会得救？你是没有所谓的药学知识吗？我是被蛇咬哎、欸，我不是被什么东西咬哎、欸，是不是？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其实有可能哦。但是上帝的方式不是说，好，你摩西你求情，拼，你们全部得救，不是。上帝给了他们一个不合常理的方式，你来看看这个铜蛇，你不来看，那怎么办？你就只好就这样吧，哎，对不对？可是我们人的心里真的就会有一种所谓的拜托，通常是这样子啊。越单纯的人，哎呀，摩西说看看这个铜蛇会好，赶快去看一眼，看看会不会好。对不对？可能不是很多人讲说，哎，摩西说会好，我就一定会好。可能很多人讲说，我试试看，去看看会不会好。哎，还真的好了。其实很多人来教会都是这种情况。哎，听说教会很不错，要不要去看看？一看，哇，真的不错哎，是不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接触教会，在接触上帝的。可是不是每一种人都是这么单纯，有些人真的就是。拜托，他是谁？他又不是医生，他又不是护士，他又没有这种知识。什么叫做看一眼会好？天哪，是他聪明还是我聪明？越是聪明的人，越是自觉有智慧的人，他越是不会去看这个铜蛇，因为他觉得说，我才没那么笨，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其实当时神启示给摩西。是要让这件事情成为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预表，所以铜蛇被挂在杆子上，它其实是预表基督，是预表基督。所以不论是旧约的铜蛇， 上帝给的这个应许，你们去看一看，就会看一眼就好。或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同样的道理哦。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是我们愿意相信的人就得救。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我用一个比较粗鲁的说法，方法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这就是上帝给出来的方法，你要不要相信，这是你的自由。你相信了就有，你不相信了还是一样不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是因为人会替上帝想方法，人会觉得说你这个方法不好，你这个方法怎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相信的人来说，十字架的道理是可信的，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方法，这就是神要彰显他荣耀的方式。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他是掌管生命的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保罗直接说，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信耶稣干什么了？没有意义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相信，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说是就是，神命立就立。那自以为聪明的人呢，都会有一种共同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当一个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最可怕的是什么？就算自己错了，还是会仍然会坚持己见，然后坚持己见。这个是就是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圣经的道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越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就越不会相信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讲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就是这个原因。当你自觉有智慧，反而上帝要灭绝他的智慧，灭绝就是要废弃他的聪明，要用世人认为最没有道理的方式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试验人有没有信心，相信神是掌管生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还是不愿意相信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第二，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边有一句话很特别，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愿去认识神的时候啊，他说神就乐意就是我们凭自己不愿意相信上帝，反而上帝也不会说那种苦苦求着我们来相信他，他反而什么，你们不相信啊，没关系，我乐意让你们不相信。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骄傲，这是人的骄傲。很多时候我们的就是说其实保罗想表明一点，就是我们凭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就是在说我们的认知不会超过上帝，我们的认知是有它一定的限度，我们的认知不会真正的是对的。就好像现代的社会呢，它是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人生哲学或者是观点，都可以让我们来思想还有参考。但是同样的呢，也有许多不正确的资讯呢，也是透过网络不停的传播在这个世界上。那网络上有很多谣言啊，像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网络会讲说这个东西，这个公司不好，或者是那个公司好，然后甚至有人讲说这个食品好吃，而是这食品健康，可是同样的也会传出来说这个食品有毒啊。那甚至有许多的异端，他们开辟了跟基督教信仰一模一样的这一种查经的网站。所以其实我们都蛮提醒弟兄姐妹啊，不要随随便便在网络上查资料。像那个异端，特别是东方闪电，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在网络上至少放了46个网站是看起来跟基督教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它里面全部是异端学说。 啊，所以你们想要查什么呢？先问一下牧师，或者是问一下这个同工，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啊？哎，所以如果就说这个世界资讯太多了，多到一种程度，就是人的知识是相对的，人的知识是相对的。有时候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对，我们认为错的事情也不一定错。我们家我有时候我太太不在都会说，我总是喜欢举她当例子，她今天在我会举一下，她也很有趣。有时候网络说什么吃起来健康，她拼命弄这东西给我吃，吃到有一天说，哎呀，这个东西吃的有问题哦，我说奇怪了，那我吃那么久了，这个问题现在才拿出来讲。其实人的知识真的是相对的。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是不错，但是网络啊，资讯啊，这些情报啊，真的会让我们搞混。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是知识是相对，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并不绝对。所以不论是保罗那个时代呢，或者是现代呢，都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想要去理解什么是智慧，而且想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分辨对错。然后呢，试图用，就说，然后呢，走上呢，就跟圣经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道路。其实有蛮多类似这样的哲学家，从古到今就都有。比如说，古代闻名于世的学者，像这个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就是非常熟悉的这些哲学家，他们在讲智慧，实际上呢，都是试图用人所能看见、想到的来定义一些原则。定义什么原则呢？世界的原则、宇宙的原则，还有神明的原则。等于说，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想出一套跟圣经非常相似的这种神学观或者是哲学观。但是你会发现。人想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很复杂，它就是很奥秘，它就是很让你不容易懂。可是圣经很容易懂啊，圣经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没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我相不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我可以选择相信，我也可以选择不相信。跟哲学不是，哲学绕啊，有很多那种对世界啊、对人生啊、对宇宙啊、对神明的定义，看到后面大家都看不懂到底在写些什么。那所以你会发现读哲学是很困难，对不对？很复杂。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都是在讲这些东西。那这些人呢，好像他们所想到的东西是比圣经的启示还要厉害的。其实说句实在话，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容易懂的东西越好，对不对？所以讲道也是一样。我那时候刚出神学院的时候讲道文绉绉的，你可能都没听过文绉绉的。结果有个长老跟我讲说，我问你啊，那个你讲道的时候讲出去的道人家听得懂好，还是人家听不懂的好？我说当然听得懂啦。 OK， 那成语少用一点。我说好，了解。成语少用一点，用人能够听得懂懂的话来讲这些成语啊，就想哦，原来是人听得懂好，而不是人听不懂的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有的一些学习的功课啊。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习啊、判断当中啊，我们常常都会接触到一些类似就是智慧或者类似圣经的一些这样的道理啊。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当人呢凭自己的智慧来判断错对错的时候啊，就不会相信有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决定到底有没有神。在1961年的这个苏联，他们的苏联太空人尤里加加林，这个名字好难念哦，尤里加加林，他成为了第一个是坐太空船环绕了地球一周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人啊。他环绕地球一周之后呢，就有记者就访问他，那他就侃侃而言说，我在外太空看不见有上帝，我已经环绕地球一周了，我看不见有上帝。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在当时 也造成了挺大的一个轰动，所以之后呢，就是早敏的布道家葛培理，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回应。葛培理牧师大家应该都听过哈，他讲，他就说，有一条虫，他离开了地洞，他钻到了地面来，转了一圈，说，我看不见有人。那这是，但这个地球到底有没有人？那个他去外太空绕了地球一圈，说我看不见有神。好，可以。宇宙这么大，人类能够进入的外太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骄傲。当我们进入到外太空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没有想到说，既然神可以让银河系这样形成，让宇宙这样形成，这样能够让这样的形成的存在，它又是何等的伟大？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其实你看东西是这样看，我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我觉得就是这个样了。但是我们用所谓的浮空的方式来想事情，来看事情，我常常会做一个动作，往上看，然后我的脑袋就想象往上一直延伸到地球，往下看看我到底看不看得见我自己呢？我自己在哪里呢？在日本这块土地的哪里呢？怎么定位呢？我们现在有这个 PGS 可以定位，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从宇宙中来定位，这个准不准呢？也很难讲哦，对不对？我们用俯空视，中文好像称为是上帝的视角，是不是？来看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渺小到不行。可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人，我们发现我是最伟大的。所以神的智慧就是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人，我们都是愚拙的。所以上帝用这样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就如果当今天我们相信没有神，我们相信那个太空人说他在地球绕了一圈看不见有上帝，所以没有上帝，十字架的道理对他来讲就是愚拙，他绝对不会相信为什么死人可以复活，他也绝对不会相信为什么上帝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拯救人。因为你将心比心嘛，今天我有一个很爱很爱很爱的孩子，我怎么会舍得让他来为别人死呢？我怎么会舍得让他来为罪人死呢？对不对？可是圣经说，因为神是爱，所以神愿意。神是爱这句话，我们要琢磨琢磨，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神是爱，才会有这些动作，不然不会有这些动作。而对于我们相信的人，我们就是因为看见说，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上帝的存在，我们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智慧完完全全了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才会让我们愿意去相信。因为呢，就如圣经所讲的，神是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有信心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第三，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他并不是在讲神是愚拙的哦，它是一种比喻啊。神的愚拙总是比人有智慧。我们今天讲我们自己很有智慧、很聪明，可是这个跟上帝比起来，就是什么都不是。可能有人讲说我是 IQ 多少，现在 IQ 最高多少？不知道。可能讲说我们头脑开发 0.02% 已经了不起了，有人开发到 0.04 0.05， 哇，那更了不起了。那我们问一下，那上帝的智商是多少？上帝开发又是多少？可以创造我们头脑的上帝，他又是得多聪明呢？对不对？所以神的愚拙总要比人智慧。他这边又提到说，犹太人呢，他们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他们求的是智慧。希利尼人其实就是希腊人哦， 哎，它只是一个翻译上说法不同。什么犹太人他们要神迹，或者是希腊人他们求智慧，这些其实都是他们当时的民族文化的问题啊。就是神迹呢，对犹太人来说是可以证明神存不存在、人的存在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发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不停地跟主耶稣要神迹，因为他们想要从这个方式来看，来证明说这个人他到底是出自于神的不是。那希腊人呢，他们由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他们是透过哲学透过这些神学来讨论宇宙真理，进而讨论人的存在价值。其实不论是神迹，就是犹太人所求的神迹，或者是希腊人所求的智慧，他们都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什么，人是怎么来，死后要往哪里去。这个真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不是所谓的宗教可以来解决的问题所以对追求对这个十字架，所谓的基督徒所传的这种十字架道理，对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不是他们所要的。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基督是像君王式的存在，可以带领他们征战，可以带领他们战胜罗马帝国，可以让他带领他们脱离现在被罗马所统治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十字架道理对犹太人来讲是个绊脚石，他们不要，所以他们改定耶稣十字架。那对于追求知识，对于追求智慧的希腊人来说，十字架道理是笨蛋才会相信的东西，因为他们所求的不是这种使人可以复活的问题，他们所求的是要透过智慧能够达到一种天人合一 的这种状态。他们要从这样的方式去得到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今天有人跟他们讲说上帝的儿子为他们死而复活，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个是保罗那个时代非常真实的写照，就是他们就是如此的在思考人生，在过他们的人生。但是呢，人与神真的是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是下一秒，甚至说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不对？可是圣经说神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神，世界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上帝都知道。所以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在结果上我们反而看见这是上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只是看到现在，看到我们看现在，我们会觉得说上帝怎么可以这么做，上帝怎么可以这个样，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抱怨，充满了对上帝的不信任。所以什么叫做所谓的灵性低潮期，就是我们在这种对上帝不相信的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会度过一段我所相信的神真的是存在的吗的这样一个过程。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上帝启示我们这些过程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才会从这里走出来。好，所以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什么可以让我们成长，什么可以让我们堕落。绝大部分让我们堕落的事情都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你相不相信我们跟上帝所求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很容易让我们离开上帝的东西。在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呢，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如果对宗教改革比较清楚的人都知道，马丁路德他是宗教改革的一个核心，因为马丁路德才会有后来的宗教改革。那那个时候的马丁路德呢，他其实并没有想要跟天主教分开。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不喜欢称我们是个教，我们这个宗派很特别。我们这宗派很特别的什么，是我们是被踢出去的，你知道吗？起初我们是跟犹太教是一起的， 但是呢，后来啊，初代教会是被犹太教踢出去了，他们觉得说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们信耶稣，我们不信耶稣。后来马丁路德这个也是这种情况，被后来当时的罗马天主教踢出去。为什么？人家说你就是你们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其实他只是看见罗马天主教的堕落，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他在自己的教会的门口钉上了天主教的95罪状，其实就是95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神学家，他从圣经当中他看不到说就是天主教在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他把不对的东西全部写下来。可写下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就是逼迫。当然嘛，你去批判当时的这个就是最有势力的这样一个宗教信仰，不被逼迫还奇怪。所以他做的这件事情，结果换来的就是罗马天主教的逼迫，还有后来的30年的宗教战争。很多人听到这30年的宗教战争，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好可怜，为什么自己打自己打30年？当然我们在回顾这个历史，也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历史很黑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很奇妙的是，当宗教改革过后，30年战争完结之后，信仰是变得更加的纯正，还是变得更加混乱？你们觉得呢？信仰是变得更加纯正呢，还是变得更加混乱？纯正的。因为30年的宗教战争让双方都看见到彼此的错误。后来30年宗教战争对于出来的新派，就是我们现在这一脉，跟天主教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30年的宗教战争，天主教也取消了赎罪券等一切的一些不符合圣经教导这些制度。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天主教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他们还是认为这是对的。但是30年宗教战争之后，他们也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很容易会让就是信仰不纯正，而且同样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他们就取消了赎罪券，就是这样子非常不正确的这样一个观念。而新分出来的新教，就后来的这个马丁路德所建立的这个教会，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教会，就不受天主教所影响的教会，其实就是后来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要是我绝对不会让事情这样的发生，我一定会让事情更完美的发生。可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就好像很多人都会讲说，如果我是亚当或者是我是夏娃，我绝对不会去吃善恶树的果子。真的吗？如果你是亚当或是夏娃，你绝对还是会去吃那个果子。那就好，那个彼得的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也是如此，他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信誓旦旦的说，我绝对不会背叛我自己的老师。结果主耶稣看了他一眼，跟他说什么？我告诉你啊，鸡叫三次之前，你要鸡叫之前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哇，这个彼得一副那种什么叫做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都已经说好，我就是要跟你一样去同甘共苦。结果呢，真的就是鸡叫之前，他三次不认耶稣。结果他在外面痛哭流涕，他后来才发现，原来人真的不过是人，人就是这么软弱。很多人在没有意见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都很信誓旦旦的说，我绝对不会如此。你真的遇到了，我告诉你，绝对不会这么说。通常都是遇到的时候，你真正能够讲出那样子的话来，那才是真的，而不是还没遇到之前所讲，然后去讲说自己绝对不会如此。所以我现在都不太敢讲说自己会怎么样，就乖乖的，该认错就认错，该谦卑就谦卑，该顺服就顺服，千万不要讲说我绝对不会怎么样。讲完之后那个试炼就来了。所以我们这是其实这些事情呢，都是提醒我们呢，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替上帝说话，不要替上帝决定。因为 不要认为上帝的作为不完美，好像自己来做会做得更好，就算是我们也不会做得更好，我们反而做得更差，因为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刚强，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理看似愚拙，但它却是神大能的彰显。有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看似神没有帮助我们，其实并不然。有时候呢，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没有想通，我们没有走过去，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也不敢依靠神。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依靠神，我们真的是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愿意将主权交给神，学习顺服的功课的时候，最终就算是不好的结果，我们也会发现最后得益处成长的还是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就会像第一代出埃及的犹太人一样，心中充满了苦毒、抱怨、不信任，最后的结果就是枯干，倒在荒野，进不了神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而进入迦南地的人只有两个，迦勒跟约书亚。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蛮有信心、相信上帝应许的人。所以虽然说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可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会帮助我们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不帮助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在帮助了。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换个思考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个时候神仍然可以让我站立得稳，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要当哪一类人呢？我们是想要当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还是我们想要当一个顺服神、明白神的愚拙是比我更智慧的这样一个人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操练，当一个顺服的人，当一个愿意被神所使用的人，当一个真的是愿意能够依靠神，也能够将主权交给神的人。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有很多的不能，但主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但主你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神。主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啊！真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主你的大能，经历主你的同在。不论我们在这世上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任何的事，我们都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经历主你的带领，也经历主你的帮助。求主真的是恩高，求你的恩高也高摩我们，也让我们有更多更大的信心，也能够更多人来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